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大吉。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是周素琴，还有两位朋友也在我们当中。
我在哪里想，周素琴等一下预备的诗歌是不是跟婚礼有关系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跟你讨论预备结婚。还有一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大福。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块儿讨论的就是预备结婚了，从交朋友然后呢到约会，再进一步呢谈恋爱，恋爱之后呢就要准备结婚。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想一想，这个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
结婚，对不对？
大福，我记得有一次呢我问过你，我说如果15岁16岁的孩子谈恋爱的话，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我曾经问过你，对不对？
对。
那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讲的？
不知道。
我告诉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要结婚。
对。
所以15岁16岁的孩子是不适合谈恋爱，对吧？
对。
那刚才
除非回过100、200年前呢，对不对？啊，大夫的样子好像有什么问题，好像有什么想问的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
那刚才呢，大吉，你说谈恋爱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结婚，对吗？
哎，我还以为谈，啊，对，我搞错了，那是约会。约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就是互相多了解，那谈恋爱呢就是要结婚，对，我想
说。是的，谈恋爱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结婚。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讨论到婚姻是什么，结婚是什么，然后呢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什么时候结婚？
嗯，
啊，这个很有意思，
啊，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呢，很多农村的听众朋友18、19岁就结婚，但是在香港呢，38、39岁的女孩子呢还没有结婚。
我觉得这是比较极端一点，
就是都有的这种情况。
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结婚呢？我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留意去听。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希望我们的时间够可以讨论，就是婚姻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婚姻是不是两个人的事？
一男一女的事情呢？
周大吉在那边摇头了，
他在那里摇头了。那这个呢，等一下在后面我们再来谈。
时间还够的话，最后是婚前辅导。
是。那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呢，就是说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结婚。那今天如果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谈恋爱的时候，广亮，如果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谈恋爱，他来找你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嗯，他为什么找我？我先问你们俩为什么要找我？
因为他们正在谈恋爱当中。
那你们谈恋爱，
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辅导。
要辅导什么？谈恋爱很快乐很幸福的话呢，他们一定不来找我，觉得找我呢就是好像
很麻烦，
他们不如用那个时间去吃饭呢，去教会聚会啊，去逛街。那么来找我呢一定都是有问题跟有压力的时候。那我就问，你们来找我做什么？那么可能他们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要结婚但是父母亲不同意。
也有些人呢可能是很希望作为一个牧者呢给一些指导，帮助，
就是说他们打算结婚，父母亲也同意了，那就是说周牧师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的这个婚礼婚姻。那通常我就会说你们先跟周师母谈，师母会讲很多东西，然后呢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说你们结婚的条件是不是成熟了。第一个条件一定是最现实的，就是你们存钱是不是足够了，你们两个人的工作是不是都稳固了，那么你们的家人父母亲再有老人的话，他们是不是都支持，在精神上是不是都同意跟支持。那这几个问题都弄清楚了以后呢，还会告诉他们结了婚以后呢还有一段婚后辅导，再跟我们夫妻见面谈一谈，做祷告。其实我们过去的主持婚礼也好啊，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结婚之前他跟他的未婚夫或者未婚妻其中一个人是不认识我们的，都要来见一见我们。
是的，
我们看一看了以后呢 会给他们一些意见。
嗯，
结了婚以后一个月左右啊，或者两个月，他们也会来看一看我们。我们婚前有一段时间，
婚前辅导也要有婚后的辅导。是的，那在这样的辅导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让谈恋爱的人知道，你们谈恋爱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结婚。讲到结婚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请哥哥姐，
是不是
年轻人回答
吧？对，大吉大福，
你们讨论一下你们的看法。
你们想一想看，就是说，是不是谈恋爱谈了三年呢，或者是谈恋爱谈了五年呢，就应该结婚了呢？
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也牵涉到结婚的条件是什么，请你们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每个人给你们一分钟啊，讲一讲。
对，那我觉得年龄上方面，结婚最好是25岁以后结婚。
嗯，
在年龄上哈，
对对对，
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
因为通常25岁以后呢，人们就会比较有点，就是个性就会完全的发展成熟。
嗯，
社会经验也有了。
对，
应该是有工作吧？25岁如果没有工作，
会应该会有工作，
有收入，
应该会有经济能力，能够养活一家人。就是对，
也能够有独立的条件，不要结了婚以后也找爸爸妈妈要钱。
对对对，
那
周大
福
呢？弟弟，你认为呢？结婚的条件是什么？
我认为呢，他们条件就是，当然也要成熟，
嗯，
有经济能力，
嗯，
能够就是互相帮助，而且需要独立。
独立，嗯，其实呢，大福讲的也是非常的正确。是的，我们为了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跟家庭呢，一些实际的原则是不能够忽略的。那以下这几点，我们跟听众朋友讨论的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了。第一，他们两个人都谈到这一点了，就是男女双方的成熟。
这个成熟呢，包括了身体的成熟、心理的成熟、社交的成熟，就是朋友之间呢，这个关系也很好，人生方面和灵性方面的成熟，
人生方向跟灵性这一方面的成熟，
人生方向就牵涉到信仰啊，其实
对，
那所以呢，他下面也讲到灵性，人生方向跟灵性方面的成熟。
对，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这几方面的成熟呢？原因就是因为呢，任何一对这个结了婚的男女呢，对婚后都需要适应的。那这个婚后的适应跟成长呢，如果你这几方面都成熟的话，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今天呢，有一个现象，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是大部分有钱的国家或者渐渐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有的，就是结婚以后呢，很快就离婚。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你们觉得这应不应该啊？
当然不应该。
对，都是跟妈妈的看法一样啊，不应该。其中有一个很愚笨的做法，就是你现在走一条道路，如果它是一个长跑，婚姻是一个长跑嘛，
对
不对？一直到死亡嘛。
对，
如果是一个长跑呢，中间几次的失败是为了后面几次的幸福做预备的那个功夫的话呢，你这几次的失败而切断了你的婚姻的话呢，就是愚笨。
对，
就好像一场球赛啊，你前面10分钟输了一个球，结果呢，第11分钟我们的球队说好，我们解散，但是呢，这个打球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对不对？
对啊。
但是你自己放弃，婚姻也是，婚姻是一生的大事情，但是结了婚1年2年甚至3年5年以后，觉得哎呀太困难了，问题重重，我们就分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愚笨，他可能以后呢是更幸福的，但是你却断送了以后的幸福的道路。
那你爸爸讲的呢，就是中途呢千万不要放弃的意思。
嗯，不要随便离婚的。
对，第二点呢，就是对婚姻跟家庭的意义要有正确的认识。
这个什么叫家庭？什么叫婚姻？我们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时候讨论过。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这个交友之前呢，要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到底家庭是什么？
这个也很难呢。本来我们讲家庭很简单呢，就是有父母亲，有子女，有兄弟姐妹，上面再有爷爷奶奶，对不对？
对。
但现在的家庭呢，有的人就不是这么样讲了，因为分开了，单单有妈妈妈妈跟他，或者是爸爸跟他，所以变成
单亲
家庭。
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对家庭和这个婚姻有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你在家里面要负的这个责任跟角色。很多的人他不明白，特别是结了婚的有些男的，就是丈夫，他没有 负起这个做丈夫的责任，一家之主他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和角色，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是家庭破裂。
这个家庭很有意思啊，家庭是最温暖的地方，
对,、
啊、对不对？
对,
对不 对,
对，
不要单单点头啊，点头也说啊，家庭是最温暖的地方，但是家庭呢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对不对？
因为可以这样，家庭可以让你成长学习的。
不，我的意思家庭也是会变得很痛苦啊。
有可能啊，如果是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那就很痛苦。
就是温暖的家庭呢，也有它突然间很寒冷的时候。但那个寒冷的时候呢，大家一块儿面对，这个就是家庭的好处，就是家庭的成员呢，现在突然间有压力了，其中一个人有问题了，或者是所有的人都有问题了，那我们一块儿面对这个家庭里面冰冷的时刻，
嗯，
克服了以后呢，那个克服以后的温暖呢，就更宝贵。
对，那。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一个正确的结婚的这个时机呢，刚才也讲了，男女双方要成熟。第二呢，就是对婚姻跟家庭的意义有正确的认识。第三方面呢，就是对自己跟伴侣有充分的了解了。
嗯，而且对他的家人也要有了解，不断对他个人的脾气啊、习惯啊、
婚姻的看法，
对，甚至一些家庭的理想、人生的方向、
嗯、
前面我们提到的都有一些了解呢。还要对他周围的人，就是他的家人，因为结婚呢其实不是单独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说结婚呢只是建立家庭的第一步而已。那这个结婚之前，如果是彼此有深入的了解，对彼此之间的感情跟结了婚以后的适应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你们两个年轻人有没有疑问？对于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有没有问题？
这三点讲的你们觉得都非常的对，对不对？
对啊，
好像还稍微遥远的感觉，但是从现在开始也要，
现在开始就要想了。
讲的很有道理，我
对
我很赞成。
有些同学的哥哥姐姐可能都要面对结婚了、嗯、我们是不是要听一首歌？妈妈今天预备了什么歌呢？
这首歌呢也是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年轻的孩子们。那这首歌呢，我盼望你听了以后你也喜欢，回过头来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跟你讲后面这几点，什么时候到底我们可以结婚。
好，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关爱情的美丽传说，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我总是望着星空，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失了魂，着了魔，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爱让人满心都是梦，爱让人伤神。是甜蜜的 前世祝福我等到你开口说你爱我，爱让人满心都是梦，爱让人伤心让人疯，有人希望落空，有人错过太多，如果爱来了我一定好好把握，爱像是甜蜜的魔咒，
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在身处的群体中为自己建立情感的势力范围，却会选择以仆人的态度去建立和鼓励别人。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有的时候呢，这个很奇怪，以前不知道这个大吉呢是哥哥，大福是弟弟呢，会把大福叫成哥哥，大吉叫成弟弟呢。那有的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不，我自个儿也会这样呢。
嗯，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预备结婚，哇，非常幸福的一个话题。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结婚是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对，
好像还没有讲完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结婚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第一呢，就是讲到男女双方很成熟的时候才结婚；第二呢，就是对婚姻和家庭的意义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才结婚；第三，我们也谈过了，就是对自己跟伴侣呢有充分的了解；第四方面
很重要，
重要，很重要，
听众朋友也都知道的。
大吉，你告诉我们吧。
有经济的能力，
对，
那这个结婚呢，有的对方呢因着风俗啊要求的很高，那这个时候呢，两方的家长呢要好好的谈，那么两个这个年轻人呢也要好好有礼貌的呢到对方家长去，很有礼貌的表达这个婚嫁的事情。
嗯，
那家长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太豪华，能够表达意义，能够分享喜乐就可以了。因为中国也实在太大，所以用钱的这个方法呢都不太一样。
对，
这个压力呢真的是很大的。
对，经济的有经济能力是非常的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吃饭跟爱情呢都同样的重要，两个都不能够缺一。所以呢，当你有了经济能力的时候呢，才考虑到结婚。那第五点呢，就讲到。
家长的准许，
对，要得到两方家长的准许了。
所以结婚并不一定只是两个人的，而是两家方面的。
对，你
这个
很重要。后面呢，我们就会讲这个话题了。结婚是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呢？是不是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呢？不是的，一定要得到。众人的祝福，特别是家长的祝福。
那这里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技巧上的事情，你们两个人也留意哈，年轻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就是得到家长允许，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来请家长允许的时候、时机也是很宝贵的，因为你一生只有一次啊，就婚姻大事嘛。
对。
那么你来找你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要结婚了。”那爸爸妈妈说：“什么时候啊？”你说：“今天下午。”绝对不可以，对不对？一定是拒绝，对不对？
对，当然会拒绝了。
实际上，我当然是用一个夸张的例子。那么，你最好呢是很早很早，越早表达越好。也就是你心目中的这个人呢，可能是跟你结婚的了，90%以上就是要结婚的了。但是呢，如果是父母亲不赞成的话，你要从头再来的时候呢，早一点跟他讲说，我现在有了一个女朋友，已经见面3次、4次、5次了，都不错。那么这个思想呢，就跟父母亲一起发展的时候，父母亲一起跟你决定你可以结婚，就是这个允许呢就来的
比较容易一点了，
稳定
了。对，所以就是说要先就是
越早讲
越早讲
越容易同意。
并不一定是为了只要为了结婚而讲，而是比如说两个人双方在恋爱的时候就开始介绍给父母。
对，有一个表达，有个表达。
对，
那就是让你的父母去认识你现在正在就是认识的异性朋友了。
那周大夫有没有听明白刚才所讲的那个心理上的或者是一个尊重上的一个果效？
有啊，
就是越早讲的话呢，人都会接纳。你太晚讲，就说我一个钟头以后就要结婚，世界上没有一个
人会允许的，
不会的。
对，也就是
说很完美的这个对象也是不会同意的。
对，所以呢越早一点告诉父母亲，让父母亲甚至呢让他们给你一些意见的话也是非常宝贵的。第六点呢就是讲到对性呢有基本的认识。
这个性呢是年轻人现在也都知道的这个字，很喜欢用英语讲的，对 sex 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呢。很多人以为呢对于性的知识是到一些错误的一些商业性的以金钱为主的一些杂志啊一些地方去寻找他的教育。
嗯，我记得大吉他也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对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会觉得性是一个很
丢脸的。
对，
很怎么，你上一次跟我讲我还记得
下流的。
我记得是那个是有一位姐妹就是说过她希望结婚在婚姻中没有性，因为她觉得性很肮脏。
对，
那个呢就是错误的。
对，那是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为什么错误？
非常错误。
为什么非常错误？
因为神创造了性，性是神给就是一对夫妻的一个礼物。
对，
圣经里面哪一本书把性讲的？
创世纪。
创世纪。
对，
还有呢哪一本书整本书讲性讲的非常完美的？
雅各书
旧
约
的，对，
圣经的雅各书是讲男性喜欢女性，女性喜欢男性。但是有的老基督徒很喜欢把它讲成耶稣基督爱教会。
嗯，
但是呢那一整本书呢是讲爱情的美丽，因为神创造
男女之间的爱情。
对，
对，那这个性呢我再次的强调，就是说婚前性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犯罪。那结了婚以后呢要对性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刚才大吉他也强调了，就是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那最后一点，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接受婚前身体检查跟婚前辅导
以后才可以结婚啊。所以这一个小尾巴呀，第七点呢，周素琴提醒我们的很宝贵，就是结婚之前呢接受一下身体的检查，健康检查，看一下医生。那么婚前辅导呢我们国家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呢去找一下教会里面有品德的长辈信徒，他们尤其是呢婚姻比较幸福家庭比较美满的人呢，你们年轻人去找他说我们要结婚了，有没有什么提醒我们的话。
对，
那这里所说的婚前身体检查就是说要检查有没有潜伏的性病，不治之症，血型的配合和遗传病等，并不是说身体就是身体上方面的。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对结婚的夫妇嘛，太太发现她的丈夫她的腿有毛病以后就问说我跟他离婚可不可以？
对，
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
错
误之极的一个
想
法。错
误的
想
法，是的。好，这七点呢，放好听众朋友，你能够记得，这七点是帮助你能够去认识什么时候可以结婚。那现在呢，剩下几分钟，我们就要讨论，就是婚姻是不是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呢？
我们请弟弟周大福简单的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婚姻呢是不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走进礼堂结婚的事情呢？
是啊，
是。好，到这里，那么整个的婚姻是不是单单两个人的事，别人管不着的事呢？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婚姻就是要有是双方的家庭都要允许之后才可以有这个婚姻，
那
才可以结婚。
父母亲要支持，因为结了婚以后呢你们两个人不是单单在一个岛上生活，对不对？要随时见到两方的父母亲，两方的兄弟姐妹，
还有亲戚
亲戚朋友。所以呢婚姻是大家庭的事情。
这个婚姻结婚以后如果亲戚关系不好也是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啊。怎么样头疼呢？每天就是讲亲戚的这个麻烦，对不对？
对啊，比如说媳妇说怎么，媳妇对太太对丈夫说怎么你的婆婆对我这么坏，或者是说
你的妈妈
对亲戚怎么是这样啊，
对你的弟弟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突然间他的妹妹说姐姐啊我想去你们家去住三天呢，姐夫啊他都可以吧，那他姐夫说哎呀我这个不方便啊什么。
所以这个亲戚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这个呢婚姻我们讲婚姻不单是两个人的事情呢，也是两个家庭的事。 事情。
那在这里呢，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应该对他的家人呢建立一些感情啊跟关系，
对
不对？
第一，你要认识他对方的家人，
嗯，
不能说是我只认识我的男朋友或者我认识我的女朋友就行了，
千万不能那样。
嗯，
一定，这就是刚才我们也提了，你认识你的这个就是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呢，早一点介绍给你的家人，
嗯，
让家人先认识他。
对，尤其是在这个中国的传统社会呢，做妻子的呢跟这个丈夫这边的家人亲戚呢常常是有一个紧张的关系，所以呢丈夫要帮助妻子跟家人呢建立一个亲密的互相信任的这种温馨的关系，
嗯，
这样呢以后的婚姻呢家庭生活呢都会美满。那么在家长方面呢，尤其是长辈的生日啊，生日寿辰呢
要记得，
双方呢都应该记得参与庆祝，表达你们的关怀，做晚辈的礼貌呢也能够尽上。这一点呢我们至少要先知道，然后呢再慢慢的采取行动。
对，
那么这是婚姻不单单是你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家族的事情。
对，而且呢我们也要尽量的按自己的能力跟家人的这个按着家人的需要给他们各方面的支持跟照顾，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不单是你们两个人建立家庭，两个人享受这个婚姻生活之外呢，因着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也带给你周围家庭两个家庭呢幸福快乐。
那结婚的预备我们讨论到这里了，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补充或者疑问的话呢，欢迎你随时来信。在结束之前，周大福呢要送你一节圣经经文，是新约圣经的哪里呢？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甚必要审判。
嗯，
很宝贵
的一节经文，
一节经文呢，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请听众朋友记下来哈。
好，周大吉、周大福、周广亮和周素琴呢，要跟您说一声再见，谢谢您的收听，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